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约书亚记第三章，主题是凭着信心跟随神走信路。本章描述了以色列人如何预备并跟随神过约旦河的情景。通过本章的描述，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在一起经历神迹，跟随神走信路，并进入应许之地。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圣亭，来到约旦河，居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这一节有一个看似矛盾的事情，清早起来给人感觉到起行的迫切和坚决。然而，他们从一直住在圣亭到约旦河边，仅仅走了10公里，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既迫切又同时要等候。从下节中，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边住了3天。这3天也许就是他们等待上一张两个探子回来。然而，如果我们是自己安排行程，我大致会带着圣亭等到探子回来，然后过河当天从圣亭起行过河，或者前一天晚上到德河边预备第二日过河。这一节告诉我们要遵循神的计划和时间表，而不是我们的。对待神的计划，我们既要迫切，又要学会等待神最美的安排。这10公里的路，也是会众第一次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行出的路。上帝通过这10公里，给了约书亚操练带众会众的机会。第2到第4节，过了3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3天前，会众来到河边，百姓和约书亚还不知道如何过约旦河，也不知道过河后要如何征战，同时也不知道百姓如何才能信服约书亚的领导。3天后，探子带回消息，给百姓以信心，神也告知了约书亚如何带领百姓过约旦河。神要以色列百姓跟随约柜，并要和约柜相离要2000轴，不可以与约柜相近。不可与约柜相近，一来因为百姓不是完全圣洁，不能接近距离借助神的约柜；二来2000轴大概是900米，这样的距离既可以让会众看到神所带领所当走的路，同时需要百姓时时注目神的约柜，从而避免迷失。在旷野时，神是用眼可见的火柱、云柱来引导百姓走向应许之地。这里神要百姓跟随约柜，这神的话来进入应许之地。神通过一步一步来增长百姓的信心，百姓对神的信心越强，从神而来的祝福和能力也越多。这里神要百姓跟随约柜，及神的话来进入应许之地。神通过一步一步来增长百姓的信心，百姓对神的信心越强，从神而来的祝福和能力也越多。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已经看不到神有形的约柜，然而天父通过主耶稣带来的救恩，赐下圣灵，让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圣经神的话语，并在圣灵的引导下知道我们所当走的路。第5到6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约书亚对百姓的吩咐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神会在我们中间行奇事，但我们要自洁，要追求圣洁的生活。约书亚对祭司的吩咐，让我们基督徒明白了，在走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的时候，和在旷野行走的老路不同。在旷野的时候，利未族歌辖的子孙负责抬约柜，如今在过约旦河的特别时刻，神却吩咐祭司亲自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正如我们的大祭司基督耶稣成为那初熟的果子，在我们前面预备我们进入天国的位置一样。第7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壮大， 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本节神确立约书亚在百姓的权柄。现在的人经常在生活中争权夺势，而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属灵的权柄不是人自取的，而是神亲自显出来的。神施行过约旦河神迹的目的之一，是要借着显明神与约书亚的同在，建立他在神百姓中的权柄。神并不常用神迹奇事来带领他的百姓，更多的是让他的百姓顺服他的话语和在百姓中间设立的权柄。人若不能顺服看得见的人，就更不可能顺服看不见的神。虽然神的百姓是更随约柜，但神也要他们借着顺服约书亚来学习顺服约书亚所跟从的神。虽然新约信徒都有官尊的祭司，但神也要我们借着顺服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权柄来学习顺服教会的元首基督，就像下面祭司要听从约书亚的吩咐一样，并且我们要行使祭司应有的职责。第八节，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这里表明了祭司几项的职责。抬神的约柜是要高举传扬神的话语，在百姓前面行是要带领会众，在约旦河水里站住只要艰难险阻中坚定信心。第九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百姓此时正在紧张地准备过约旦河，此时约书亚告知百姓，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我们现在每日的 podcast 可以帮助会众在开始每日日常生活前来聆听神的话。然而在我们面临紧要时刻时，我们是否还能记得自己更应当来到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话呢？第十到十三节，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客人、希未人、比利时人、贾加沙人、亚莫里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旅。神通过约书亚的口提醒宣告约旦河水断流的神迹，让百姓确切地知道这一切既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偶然凑巧，因此确信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跟随的不是摩西，不是约书亚，而是神自己。这样百姓在接下来的征战中才能完全地依靠神，顺服神，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都知道神必会成就他的应许。普殿下主原文是全地的主，表示神不但是以色列的主人，也是迦南地的主人，全地万邦的主人。第十四到十七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是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其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立其城垒与过红海时的大水之力如雷，原文是同一个字。干地与神使红海成了干地是同一个字，显现了这两次大神迹的很多相同之处。两个神迹表明了两次跨越，过红海代表以色列人彻底离开埃及，预表新约信徒脱离世界重新得救。过约旦河则代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预表新约信徒进入神安息的应许，享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除了这两次的相似之处， 两次之间还有一些不同之处。过红海时，摩西并没有进入海中，而是按照神所说的举手向海升降，把水分开。而过约旦河时，祭司抬约柜要踏入约旦河时，海水开始分开，而此时约旦河水涨过两岸。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神对以色列会众信心的培养。没有信心的增加，我们也不能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水在亚当城停住，也许有人认为是巧合，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知道，在神里面没有巧合。水在亚当城停住，预表了我们的大祭司基督耶稣斩断了我们从亚当而来的罪。且如这里所说的，国民竟渡过了约旦河一样，带领我们所有信徒都进入应许之地。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通过学习本章，让我们知道在每天的生活中，无论是平静还是紧张的时刻，都应聆听从你而来的话语，学习时刻注目我们的神，学习如何行使祭司的职责，也看到你对我们所有信徒的全然保守。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能够顺服属灵的领袖，在这纷乱的世界中站定，跟随神行走信路，进入应许之地。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Amen。